春冲进乱石山。这阵元帅徐达领着义军也抢占了山口。常遇春呢，就恨不能盼着见着四哥朱元璋，要不知道四哥生死如何，心里十分的焦躁，一边往里杀着，他一边往四外看着，就叫漫山遍野，双方都打了交手仗，大旗飘摆，锣鼓都敲破，喊杀震耳欲聋，什么也听不见，也找不着朱元璋在什么地方。六爷心里十分的着急，可这怎么办？由于他一着急，嗓子眼刺痒，常遇春抖丹田喊了一声：“
要丹，
四哥，你在何处？小弟常遇春到晚了啊！”就这一嗓子可要了命，大概山里边也拢阴，再加上这山头可能年头太久了，受了风化，也不那么坚固，上头呢分量也比较重，敌人也比较多，哎，几种劲儿汇在一块儿了，就这一下呼啦，山头下来摔死九国联军无数啊，有的被石头砸死的，叫这一嗓子惊炸了山口，九国联军是不战自溃。后下留下一句话说：“常遇春在乱石山，一声炸山口，枪挑铁花车。”这一嗓子喝退九国联军，美名传于天下。当然了，在传说当中有些过分之处，但是也说出来，常遇春果然是冤虎将，大家这闻名而丧胆呐。敌兵这一退，朱元璋、朱穆英、老英雄吴珍这算得了救了。西吴先王朱元璋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，一看自己的军队冲上来了，当先一员大将正是老六，朱元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六弟，你这将来。说完这句话，就见朱元璋眼睛一翻，摔于马下，当时没气儿了。你看救兵没来以前，他勉强咬牙顶着，救兵一来他一泄气儿，必然得这样。连那么大的金锤殿下朱穆英乐的在马上都掉下去了，就是吴珍例外。义军闯过来解救西吴王朱元璋，解救金锤殿下朱穆英，哎，咱不必细说。常遇春哪有功夫跟四哥谈心呢，继续领兵带队万里攻杀。咱书说简短，就跟九国的联军混战了三昼夜，双方损失惨重啊，可以说尸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河呀，漫山遍野全是金旗锣鼓帐房枪刀器皿，无有主人的战马。在第四天头上，西吴先王的义军是全部占领乱石山，大获全胜。朱元璋呢也缓过乏来了，在元帅众人保护之下，就升座千佛寺，拿这块当了临时的行辕和王宫，各路战将纷纷报功，比如说得了多少枪刀器皿，得了多少锣鼓帐房，抓了多少俘虏，得了多少寄养，损伤了多少人，都有个明细账。军事狗皮真人张三丰挨个的全记下。后来大概才听说，由于十王兴隆会最大的损失，打虎太保江忠被乱箭穿身，大家是十声痛哭啊。江忠那个人缘最好，虽然到了滁州日子不多， 跟上上下下处得非常贴心。江忠死得这么惨，人们能不难过吗？朱元璋马上传旨，就在乱石山祭奠英灵，把江忠死后追封威武大将军之职。当然了，其他牺牲的战士各有追赠，咱不必细说。有人上来报告，已经活捉颍州王刘辅通，其他的王子都跑了。大家一听，什么？把罪魁祸首抓住了，杀他，宰他，剐他，给江忠报仇，给死难的英雄报仇，各拽刀剑。这时候就见刀斧手横眉立目推上一个人来，正是刘辅通啊，在乱军之中被人家抓了俘虏了。刘辅通的王冠也没了，甲胄也给扒下去了，五花大绑，垂头丧气。再看推上了之后，立而不跪，把头一低。朱四爷一瞅，眼珠子都挂着血线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，刘辅通，你还有何说？我朱元璋与你何仇何恨？我们义军跟你又有什么仇？你可不应该嘴里说一样，心里想一样。名义上的乱石山开十王兴隆会，商讨北赶大员，暗地之中要给你哥哥刘辅生报仇，定下阴谋诡计，使我们伤损无数的军兵，死伤无数的大将。到了现在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童，一点都不假呀！哎，把刘辅通推出去，乱刃分尸。刚往外要推，元帅徐达喊了一声：“刀下留人，且慢！”主公，咱不能这么办啊！啊，元帅，你怎么还给刘辅通求情？非也。主公请想，不错，刘辅通确实是罪魁祸首，杀他也应该。不过你想想，大敌当前，我们主要打的是吴道昏君元顺帝，刘辅通不是咱的主要敌人，他一时想不开，为了给他哥哥报仇，哎，他想了这么个办法，这玩意情有可原呐、啊！你想想，你要把刘辅通给杀了，那些王子必然同心合力，共同对抗咱们义军。外边有袁达子，那里义军内部又不和，什么时候能平定天下呀？我看应当高抬贵手，恩放刘辅通。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。您看怎么样？别人也劝，朱元璋一想也对，
嗯，
好吧，推回来。刀斧手把刘辅通推回来了，朱元璋变得也快，刚才是怒目横眉，现在变得是满面陪笑，亲自欠身离座，来到刘辅通面前，给绳给解开了。王兄受惊了。哎呀，两国的战争没有办法，食材多有得罪，还望王兄见谅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把刘辅通啊闹糊涂了，一语皆无，看着朱元璋发愣。王兄别愣了，我出于至诚，赶紧请坐吧。后来刘辅通一看是真的，这才坐下。哎呀，觉着这个后悔，辽一夫跪在朱元璋面前痛哭流涕，承认自己有罪。朱元璋说了，你为你哥哥报仇也情有可原，这个事儿就算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应当共同对抗大元，应当打元顺帝，咱们自己人不应当随便动干戈呀，那不被天下人耻笑吗？哎，王兄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我现在就把你放了。你要觉着我朱元璋够朋友， 乐意跟我们联合，我非常欢迎。说你不乐意，有点出不来这口气，你多在养精蓄锐，觉着实力雄厚了，咱们再决一雌雄，我朱元璋奉陪到底。这话叫远中硬，刘福通能那么干，一再的摆头，西部先锋。得了，别说了，刘福通，我知道我的罪孽深重，从今以后痛改前非。如果你把我放了，有用我之处，我是万死不辞，誓死不跟义军结仇。后来把刘福通恩放了。刘福通啊，以后出家当了和尚，在后文书打到黄河岸的时候，刘福通还真就帮助朱元璋，没有人家的帮助，朱元璋还危险了。这是后话，暂时不说。刘福通放了，抓的其他俘虏一律优待，乐意留下的进行改编，不乐意留下的发放川资路费，遣散回家，多数的都留到西吴先王的旗下。办完了这些善后，朱元璋传旨犒赏三军。几天又过去了，元帅徐达就召开紧急会议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乱石山拿下来了，下一步奔哪去，攻打哪座关口，狗屁真人张三丰提出来，下一步是直捣芜湖关。他往地图上一指，先拿芜湖关，后取太平府，再打雨花台，攻取金陵，把南京要拿下来，南齐省就在咱们掌握之中了。大家非常高兴啊。那么元帅徐达也同意，但是芜湖关可不太好打呀。元帅徐达跟众将就说，芜湖关有位主将，这个人外人送号八辈哪吒宁波彪，他还有兄弟叫宁波烟，都是当世的武将，特别是这个八辈哪吒宁波彪，胯下宝马良驹，掌中八宝金丝软藤枪，武艺超群，满腹的韬略，那是元朝能文能武的头一排大将。这座关口易守而难攻，最后研究派谁去呢，头一之令命令金锤殿下朱穆英领兵三千为头一路，二一路让小矬子徐芳领兵三千为接应，然后元帅要总督人马赶奔芜湖关。常玉书一听有点不服劲儿，六爷站起来躬身施礼，元帅，既然芜湖关如此难打，常某不才，愿讨一支令箭，领兵带队前去捉拿宁波彪。元帅一笑，六爷，我不是不让你去，别忘了这句话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。不错，你常遇春果然是当世的英雄，那宁波彪也是当世的豪杰，你们俩究竟打到一起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呀。您呢，是西吴王驾前的大将，一旦有点闪失，哦，对不起王爷。再者一说，一旦你败了，一世的英名付为流水，对六爷脸上不好看，因此本帅想了再三，派别人，最好你不去。要这话一说，常玉春可不乐意了，脸蛋都往下一沉。多谢元帅的好意，我常玉春不才，非要讨这支令不可。咱怎么办？我要拿下芜湖关，抓住宁波彪。元帅，你应该怎么办？我要输了，甘当军令，认可掉头，你看行吗？这两个人半玩笑半真事儿，脸上都不自然。朱元璋怕老六脾气暴把元帅得罪了，仅在当中打圆场。老六，老六，
哎，
贤弟，元帅 想的周到，也是为你想的，对不对，元帅啊？我看别人去还是合适，
不，四哥，小弟是一定要去。如果拿不下五虎关，胜不了八臂哪吒、宁波镖，我宁愿掉头之罪。
常遇春呢，表现的骄傲，眼中也是没人呢。这一句话不就暴露了？他要说怎么地，一条道跑得黑，你还拦不住。徐达那个人用兵如神，看不出来吗？好，长留将军，既然你愿讨令，本帅就答应你的要求，命你带领3000飞虎军，身为第三路接应，前去大战宁波镖。要胜了，立首功一件；你要败了，休怪本帅无情，按军令从事。
遵命。
六爷不含糊，马上带领王威、贾平点兵起身。他们这三路人马走了，朱元璋不放心呐，就问徐达：“元帅，我六弟性如烈火，据你说，这个宁波镖也不是好惹的，一旦有点闪失，哎，我对不起老六。”
主公只管放心。你说六爷这个人出马一条枪，本帅要不答应他，他准不乐意。也好，叫他碰碰钉子也不算不是好事，本帅自有安排。
安全徐达咱们不提，单说这三路人马的头一路，金锤殿下朱穆英。这朱穆英是个小磕巴嘴，长得跟雷公崽子一样，在乱石山立下大功，现在封为扬威大将军之职。
美，朱穆英一想，元帅投掷令派到我的头上，这是看中了我了。哎，我爹他们都听信儿，我这要到了芜湖关，没费劲儿把那姓令的给整死，占领这座关口，岂不是首功一件，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呢？我跟一般的战将可不能比，得干点特殊的才行。
想到这，他心里高兴，来呀、啊，在加阿吉行程，快点，遵命！书说简短，就来到安徽重镇芜湖关，离城5里安营下寨。头一天晚上，梅国造饭，派好了巡逻兵。等大伙休息一夜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再看朱穆英披挂整齐，吩咐一声带马抬锤，领兵2000赶奔芜湖关下。裂开旗门之后，他是一马当先，把2柄大锤往左右一分，来，叫阵官，叫阵，让那个姓宁的出城送死。
遵命。
这叫阵官呢，都是大个，嗓子十分洪亮。马往前蹄，来到护城河河边，高声喊喝：“
待！”
芜湖关的军兵听着，快让你家主帅宁波镖出城大战。如果小子胆小不敢出来，我们可要吊炮攻城。那时候杀进城去，杀你们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，不睁眼的小耗子都摔死。出来，姓宁的出来！这叫阵官是轮流骂阵，也就在一顿饭的功夫左右，就听见芜湖关的城里头咚啪啪啪，炮响3声，开关落锁，吱呀呀放下吊桥，就杀出一支精兵。叫阵官退回来，闪到朱穆英的身后。朱穆英手分双锤，定睛瞧看，行啊！大妖出来能有5000军兵，摆了个一字长蛇阵，正中央都旗顺风飘摆，七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。 朱木英小眼睛睁着看着，心里都不住的称赞，这员大将果然不虚。再看此人跳下马来，林林身高足有九尺挂力，细腰梁炸膀背，头上黄澄澄帅子金盔，二龙斗宝，顶梁门飘洒十三曲的真经，身上披九吞八炸大叶黄金甲，外面披着月白缎的战袍，胯下压起宝马良驹甘草黄，在手中端了一条宝枪，叫八宝金丝软藤枪。这个人四方大脸，红扑扑的脸膛如同晚霞一般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丰满，四字阔口，有三绺的短墨髯，在马上一坐，稳如泰山一般，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。朱木英说：“暗中喝彩呀！啊，好，行啊！怪不得元帅说他能耐呢，这哎是宁伯彪。”想到这，马往前蹄，把大锤一碰，对面。我那红脸的小子，你谁你？知姓宁叫啊宁伯彪吗？当兵的替他都费劲，磕磕巴巴少说两句得了呗。他还挺爱白话，书中代言出来的是谁？果然是当时的英雄宁伯彪。宁伯彪感到时局严重啊。芜湖关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朱元璋早晚得来，因此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城头上多加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另外动员老百姓上城，每人手中都拿着家伙登城守护，靠着城边这房子一扫全拔了，千斤闸、护城河都准备好了。没想到今天真来了，宁伯彪呢亲自领兵带队前来出战，他认为的来的准是常遇春，没想到一看呢，猴骑骆驼，是干巴巴一小崽子，因为这人说话磕磕巴巴的，满头黄焦焦的头发，没顶盔，没挂甲，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墨根系着五彩的头绳，圆青色的衣服，要说没披挂吧，腰里的还围着战裙，脚下还蹬双靴子，但手中擎这对大锤可够个啊，是一对链子大锤啊，是真锤还是假锤，是空打的还是实心的，宁伯彪心里的话味，听对面一问，宁伯彪他朗声答道：不错，正是宁伯彪。对面小辈为谁？问我呀，下岸一溜跟头，吃饭没有？本帅早就用过饭了。那还行，没吃饭能把你吓晕了。听着啊，我爹西游贤王朱元璋，我是他义子干儿，金银锤殿下扬威大将军朱木英啊。听说没听说？你还怕不？宁伯彪好像没乐了，我怎么那么胆小？你朱木英算个什么呢？不过听说过哦，在乱石山他出的事，朱元璋有这么个干儿子。哦，你就是朱木英。对了，宁伯彪啊，咱俩商量点事儿，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，把你这城啊给我就得了。你放心，就对你手下的人，我一律优待，不杀俘虏。你家里的东西我分文不要，你呢最好投降，我用根绳把你捆上，送到乱石山 交给我爹，交给我们大帅。我爹和大帅要高兴呢，就把你饶了；要不高兴，瞅你别扭，一刀就把你捅了。你说多好？也要不听良言相劝，要惹得你家少爷生气，你看见没？我这大锤不吃素啊，砸你个骨断筋折，到时候你没处诉冤去。我说静静的，怎么样？呸！
啊！
宁伯彪双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用枪一指，小辈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你说的是什么呢？朱木阳，你赶紧回去，让那最名望大的常玉春前来见我。只有姓常的能在宁伯彪的马前走上几个回合，其他碌碌之辈不在话下。像你这不出名的小辈能在我的马前动手吗？我要跟你一伸手有失身份，赶紧退了下去。
哎呀，朱木英听就急了，好小子，你这口气可不小啊！今天爷爷教训教训你。花楞一抖链子锤，是大战宁伯彪。